朋友们好，我是高远，欢迎收看本周头条。这期本周头条的题目啊，是这个西雅图要求食品杂货店为员工提供危险津贴。本周一，也就是1月25号，西雅图市议会以8-0的投票结果批准了一项立法，要求大型食品杂货店在疫情期间呢，为员工额外提供每小时$4的危险津贴。这个是继实施强制食品配送费和提高网约车司机最低工资标准后，西雅图推出的又一个类似方案。西雅图市议员 Teresa Mosqueda 他是上周提出了这个危险津贴的提案。这个提案呢，要求拥有500名以上员工或者是店面面积大于10,000平方英尺的食品杂货店，在现有薪资和福利的基础上呢，为其员工额外提供每小时$4的危险津贴，直到西雅图市政府宣布疫情危机结束为止。这个提案不适用于便利店或者是农贸市场。上周五，这个提案呢，在市议会的这个财务和住房委员会以5-0获得通过，随后在周一以全票通过。这也就意味着这个法规将会很快实施，因为它在市议会获得了超过3/4的多数支持。西雅图市长 Jenny Durkin 也对这个法案表示支持，他把它称作是迈向西雅图复苏的强有力的一步。加州有许多城市啊，也已经推出或者是计划推出类似的这个危险津贴。周二，也就是1月26号，洛杉矶市议会的经济发展和工作委员会投票通过了类似的提案，要求员工总数超过300人或者是店内员工超过10人的食品杂货店和药店为其员工提供每小时$5的危险津贴，持续120天。紧邻洛杉矶的长滩市呢，也是设立了一项每小时$4的危险津贴，但是他们的那个法案呢，遭到了加州食品杂货店联合会的法律挑战。当地法院将听证会日期设在了2月19号。那其他加州的城市呢，如圣莫尼卡、圣何塞等等，也都在考虑类似的法规。在西雅图市议会的会议上呢，支持危险津贴方案的劳工组织和这个食品杂货店雇员，他们表示，他们在疫情期间承担着更大的感染风险和比以前更多的工作，危险津贴需要立即实施。而另一方面呢，代表食品杂货店的组织则对此表示担忧。华州食品工业协会的负责人塔米·赫特里克表示，食品杂货店的利润啊已经很低了，在这个疫情期间需要交更多的失业税，现在他们可能会选择减少与食品银行或者是非盈利组织的合作，以降低成本。西北食品杂货店联合会表示，他们担心法案迅速付诸实施，没有给食品杂货店充足的准备时间。而西雅图商会则认为呢，这项法案的意图是好的，但要求雇主付出的太多，并且开创了制造不确定性的新的先例。在去年夏天，西雅图市议会呢通过法案，要求食品和餐饮配送公司如 DoorDash、Postmates 和 Instacart 为配送员提供每单额外$2.5的补贴，并且呢将这些公司对餐馆的抽成比例限制在 15%。这些配送服务公司啊，后来无一例外的将每单$2.5的这个额外开支转移给了消费者。因此呢，西雅图居民如果使用配送服务，就要比其他城市的居民每单多支付$2.5。去年秋天，西雅图市议会将网约车司机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了$16.39，并且要求公司提供带薪休假等福利。新的工资和福利啊，在今年1月1号生效后， Uber 已经宣布涨价 25%，并将在4月1号新规完全生效后涨价 50%。 Lyft 也宣布将实行类似的涨价措施。另外，在已经实施了类似法规的纽约市， Uber 和 Lyft 都暂停招募新司机，并限制了现有司机的工作时间，导致的后果呢，是乘客付出的车费增加，但车辆反而更少，等待时间也更长。那西雅图新的这个危险津贴法规是否会带来同样的效应，目前还无法确定。好，刚才为您播报的是这期的本周头条，欢迎您的收听，我是高远，我们下期再会。